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会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也常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公正的对待。每当迟来的审判或沉冤昭雪的事件触动人心，也不免叫人发出质疑：迟来的正义还算正义吗？人类对正义的缺憾感，恰恰说明人心对绝对公义的深切渴求。然而，人类用理性构建的法律体系，在权力、时间、证据的迷雾中举步维艰。正如人类法庭永远无法丈量每滴眼泪的重量，公平公义也只能成为人间的理想与崇高的追求。从永恒的角度看，无论是站在法庭上的被告，还是手握权杖的法官，都因着共享同样脆弱的人性，也就是根深蒂固的罪性，而难免犯错犯罪，因此也终将会站在同一个被告席上，接受那绝对公义者的审判。启示录描绘神之道骑着白马而来，衣裳浸透的不只是敌人的血，更是自我牺牲的印记。这个意象打破人类对胜利者审判的刻板印象。终极审判者不是以暴力碾压的征服者，而是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他是以赛亚先知曾预言将按真理审判的公义的苗裔，他也曾亲身承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公，所以他注定是真正完全持守公义的诚信真实的审判者。作为人性中善恶交织的人，只有当认识到自己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所愿意的善做不了，所不愿意的恶倒要去做，也只有当意识到要为自己每个思想行为每句谎言负责时，才能真正的理解生命的分量，也才能明白人活在这个世上为何需要从天上来的救恩。经典名著《思想录》的作者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认为，人若仅仅认识到上帝的伟大而无视自身的罪性，就会陷入骄傲，因其误以为接近神圣。反之，人若只看到自身的罪性而忽视上帝的救赎，则会堕入绝望。启示录的审判叙事不是末日恐吓，而是危机时刻的唤醒；不是报复人的恶，而是医治人的罪。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9章9到12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9章13到18节。好，读完启示录的19章9到1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被目前景象所震慑，欲向天使下拜，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会不会这么来做呢？这很难说啊。好，天使不肯接受约翰俯伏敬拜，那是因为只有神才配受敬拜。我们也容易像约翰一样，被这些预言性的壮观景象啊所慑服。但是主耶稣呢，才是神的启示和救赎计划的中心的。那么当你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不要只顾沉迷在那些奇观异象的细节中，要记住所有的异象啊，都是指着一个主题，那就是耶稣要胜过罪恶，得到最终的胜利。好，或许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诚信真实这个名字和第十八章所描述的虚伪不义的巴比伦就形成强烈的对比了，约翰的异象有了新的变化。没错，根据19章11到21节经文的记载，约翰看到的异象啊，又再次转移了，天就开了，耶稣出现了。那么这一次啊，他并不是羔羊，而是骑在白马上的战士，白马就象征胜利。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是作为赎罪祭的羔羊，但他再来的时候啊，就是要执行审判的征服者，还有君王。他第一次降临带来赦罪，那么第二次降临却带来审判。那么神和邪恶之间的战场啊，已经摆好了，这个世界呢，正等待君王来去踏上战场。那么或许还有人会有疑惑的说了，除了耶稣自己，还有谁可以知道他呢？又还有谁可以正确的表达他呢？虽然耶稣被称为是诚信真实，神的道，以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这里却说呢，没有单独一个名字能够正确的表达他。他实在是比任何人所能够描述和想象的还要更加的伟大。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就讲到，当我认识地上的人之后啊，我就发现他们都不怎么样，但是我越认识主耶稣，就越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在约翰福音14章7节和14章9节经文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在约翰福音17章3节就记载大祭司主耶稣他的祷告，耶稣基督就祈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当我们来到基督他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时，我们就开始来受教认识他了。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啊，好像在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位老牧师，他曾经这么来见证说，他说，当我从牧师的职分退休之后啊，我就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比现在更加认识基督。每天早晨我起床望着窗外，我就说，主啊，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天，我爱你，主耶稣。可是有时你看起来好像很遥远，我要更加认识你，求圣灵帮助我来更加真实的去认识你。他说的太好了。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呢，是何等的深远，何等奇妙呢？那么关于这个主题啊，我还要来说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永恒里啊，我们不但是更加能够认识主耶稣，也能够更加认识彼此的。我认为我们对人的认识和了解呢，并不够深刻，有时呢，我们还会认错人。可是将来在天国就不再有误解了，大家都能够来心意相通。那么这种情况呢，真的是太好了。那么此外呢，我们该认识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的亲人的。有一年夏天，我在养病， 啊，这让我呀有机会跟我的妻子彼此更加认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的。我这才发现呢，这些年来他为我所做的牺牲还有他的诚信是那么的多。我相信到了天家以后啊，我会更加认识他，我们在那里啊能够来彼此相爱。啊，最后我们就来到整卷书所期待的那个时间了，那就是基督他荣耀的降临在地上，要消灭他的敌人，建立他的国度。这不是指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啊，基督是来到空中来去接他的圣徒，那么这一次乃是他和圣徒啊一块儿来到地上。好，请你留意哈，这里对主的描述，他就坐在一匹白马上，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所见的是一匹战马，因为他来啊是要击打他的仇敌，他的名字是诚信真实，他对自己的应许就是诚信的，他又忠于他自己，他是非常真实的，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照公义的，在他所统治的国度，子民是必须愿意在公义的统治下来去生活的，那么因此他必须先清除一切对抗的势力，他的眼睛如火焰，那么这就表示他的审判呢是锐利深入的，他能够洞察一切背叛还有不信，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那么其他人戴的可能是得胜的冠冕，但圣经形容戴上王者冠冕的就只有主耶稣，他有一个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的含义。那么有一些关于基督位格的奥秘啊，是一切被造之物所不能够明白的。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那么这句话呀就预告基督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次降临在地上的一个开始。基督他是从天而降，他既是勇士，他又是弥赛亚，他要建立公义来去审判万民，并跟邪恶呢来去展开征战，这是历史历代所有忠心的圣徒他们所共同等候以及期盼的。好，名为神之道的骑士他就以全副的辉煌武装来去出现了，叫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们已经踏入了复活之主以作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了。约翰就看到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就出现了，那么白色这个是胜利的颜色。那么以下有关基督的各种描写啊，几乎通通在别处呢已经出现过了，那么这里最瞩目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匹白马，那么就意味着基督他正在走向最后的胜利。有人认为这里的骑士和第六章的骑士啊是同一个人，因为大家呀都骑白马，但是光这一点呢是不够立论的。那么下面接着的就是一些细节的叙述了，先是名称啊，恰当不过，因为名如其人，他名称为诚信真实啊，名副其实，他审判征战的都是按照公义的。那么这里所使用的是现在式的文法啊，并非指某件事实，而是指啊一贯的作风。那么公义是不含有报仇啊，或者是幸灾乐祸的一种恶毒，不是，也没有征服的一个欲心。审判和征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那么对于约翰的读者来说呢，神他是审判之神啊，其意义啊是非常重大，那是因为他们讨不到公道，而神呢他又是征战之神，强权不会永远夺去公理的，他们不会永远的任人宰割的，他们的帮助者乃是大有能力的，而且呢他的眼睛是如火焰一样，他检查万物，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向他去隐藏的，他又是尊荣的，他头上啊带着许多的冠冕来去统治万方，又有写着的名字，那么这里没有明说到底写在哪里，除了他自己啊没有人知道。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以及十九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可知晓的特性，但是这里呢却提醒我们神他还有隐秘的一面，那么受造之人呢是永远不能够完全了解创造者的。那么还有一个可能的意义就是行魔术的人呢，他们认为知道别人的名字便可以来制服这个人，那么约翰的意思就是说神他是高于一切的，他的名字啊只有他自己来知道，永远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去制服他。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一看基督他再来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情况。启示录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经文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请注意哈，他的衣服溅着血迹，他踹着神烈怒的酒炸。那么这幅景象啊，就把我们就带回到了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一到六节了。我们以前引用过这段经文的。那么显然这里所描述的不是基督第一次降临，而是他的再来。经文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么这句话是引自诗篇的二篇六到九节。经文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好，你看主耶稣是带着公义的震怒前来的，那么和他第一次谦卑的来到，那么就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了。可是呢，这两者都显明了羔羊他的愤怒。经文说在天上的众军啊，他们是指啊执行基督命令的那些天使们。那么有学者就认为了，溅了血的衣服啊，并非指基督自己流的血，而是那些对抗神逼迫信徒的撒旦势力他们所流的。那么这里就描写了神借着基督的再来成就最终的审判，表明神用血来去报应地上的那些邪恶的势力。神之道，那么就是有位格的耶稣基督，这是只有在使徒约翰的书卷中才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啊，比如说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一章十四节，以及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那么在内容上，约翰福音中的道是太初就有啊，或者是历史之前就有的道。这道不仅肩负了创造时空，也担当了审判的时空。诚然，创造、护理、审判，这是基督主权的三大层面。基督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这些血呢似乎并非指他在各个他山十字架上所流的，而是当他踹神大怒的酒炸时敌人所流的血。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么道是表达思想的一种途径，那么神就借着基督向人呢就彻底表达他自己了。那么随同他一块来到的就是天上的众军了，他们都穿着细麻衣，并且呢都骑着白马。那么很明显的，这些军队啊是由圣徒所组成的。但是要留意哈，他们并不用来作战，主耶稣不用任何人来去帮助他去击败仇敌的，因为有一把利剑呢从他口中出来，用以攻击列国。他来要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那么其他一切统治者呢都必须臣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但是也有学者就指出了，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那么这句话的动词在原文中使用了完成式的时态，表示永远是这样。血啊，或许应该是指啊加略山上基督他的流血舍身。但是近年来不少解经家认为这个血呀是敌人的血，那么还有学者甚至说呀，绝不可能是指基督他自己的血。那么上述这两种说法呢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认为哈，整卷启示录中基督他既然是以被杀羔羊的身份来去出战，他得胜啊不是因为他流别人的血，而是因为他流了他自己的血。那么因此这里的血是指十字架上的血，似乎更加的切题。那么此外呢，末日的大战到这里啊尚未交锋啊，直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九到二十节才去开战，酒炸还没有被践踏。那么另外呢，有学者说了，他的名称为神的道， 那么约翰的意思或许应该是借着受苦之爱的力量，基督无往无敌，战无不胜。好，他名称为神的道，这是第三次提到他的名字。那么道这个字哈，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呢，不论是什么样的背景都是充满意义的。那么希腊哲学家，比如说赫拉克利特以及斯多亚派的人士啊，他们就习惯用道这个名词儿来去代表宇宙中一个理性的原则，有点像宇宙的灵魂。那么希伯来人呢，则以道来去代表神的名，那么这是一个尊敬的委婉词。那么因此不论希腊人啊，希伯来人，神的道啊都是代表了意义最重以及最尊贵的一个东西。那么这里呢，是整本圣经唯一一处详称基督为神的道的。好，天上的众军就跟随着他，他们也都骑着白马。那么众军的衣着就是洁白的洗马衣。那么这和十九章八节所描述的心腹的衣裳啊就很相似了。但是呢，他们可能是天使而不是圣徒，因为圣徒是十九章七节中的心腹。那么有学者呢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天使之所以穿白衣，而他们的元首基督之所以穿溅了血的衣服，那就说明啊，只有基督有过肉体的征战。天使是不知道流血也不知道死亡的，他们虽被称为是众军，但是不见他们有任何的武器装备的，也从来没有看到提到天使来去参战的交锋的。打败魔鬼的战争啊，唯靠与元首基督一个人。好，众军一瞥之后啊，我们的注意力呢又重回到道本身了。经文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那么这一句就表明基督他是有严厉的一面的，他的道啊是大有能力的，他击杀列国并非靠着众军，而是靠着他的道。那么众军呢，不过是背景衬托罢了，不是战力之所在。经文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么这一句就表明他掌握全权，没有人能够来反抗。辖管和见他的主词，那么原文呢都是一个加重语气的他，那么这就表示这是他一个人担任的事儿。践踏神烈怒的酒榨，那么是指抵挡神的人最终他们要彻底的覆灭。好，在十九章十六节，约翰呢第四次提到基督的名字，这名写在他衣服和大腿上。那么有学者就解释说了，当他们声势浩大的奔腾时啊，衣服往后飞扬，而领头的大腿因此外露，把名字啊就显露出来了。那么另外有些学者就认为名字是写在腿部的衣裳上，但是希腊原文似乎是说名字呢是写在两个地方，在衣裳上的名字，这个是人人可见的，而在大腿上的就比较难解释了。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就提到腰间佩刀，那么腰这个字儿和这里的大腿，那么在原文中啊他们是同一个字儿，那么因此意思可能是指腰间的剑是代表神的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是指基督他统管万有，那么和上文的战胜和大能是承上启下。好，你看约翰要我们呢对谁是最高的主宰没有怀疑的余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哈米吉多顿战争的一个尾声了，这场战争啊就要来结束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好，如果圣经中有哪一段经文会让人作呕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一段了。那请注意哈，神把这段放在圣经的结尾，就是要提醒我们，在神的眼中，靠血气来行事的人，他们是多么的让神去厌恶。那么活在血气中的人呢，将要来回在自己的血气中。 那么哈米吉多顿之战结束以后啊，神就邀请那些吃腐肉的禽类来去参加地上的筵席。那么其中啊，就有上等的那些鲜肉大餐，就是地上的君王以及战士的肉。亲爱的朋友，你看悖逆神是多么的可怕，因为有一天呢，行这样恶事的人要受到神的审判。这个景象呢，就显出人心有多么的败坏。一位天使就宣告了兽及其跟随者他们的灭亡，这是最后大审判时人间所发生的大杀戮的一个场面。那么经文就描写了哥哥的末世性灭亡了。那么其背景呢，是以西结书的39章第17节，人的尸体啊就被鸟给啄食，这就表明了神他审判的彻底性以及严厉性。那么神的大筵席就是神在国度建立之前要把剩下来的仇敌啊给全部的消灭。被呼召来赴宴的就是天上的乌鹫，他们要吃那些被主所杀之人他们的尸体。那么这些大小人民呢，他们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元宇宙还是 AI 纪元，今天的我们已站在人类新纪元的门槛上。气候环境危机、核战争的威胁、智能伦理行将失控等的重大挑战，都迫使人类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命运，叩问我们的文明选择。启示录的审判意象提醒每个在时间中流浪的灵魂，软弱有限的人都需要被救赎，需要被更新，需要活出使命人生。无论是圣经中记载的那些为主殉道的使徒门徒，还是千百年来那些不顾安危吃尽苦头为陌生人牺牲自己的传教士，又或是在艰难的生活岁月里始终持守真理信仰、努力活出爱的基督徒，他们的选择都早已在永恒中极其回响。当终极审判的号角响起时，每个人都要交出的不仅是善恶的账簿，更是那颗在光明与黑暗中不断抉择的心灵。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